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我是何晨星，很高兴今天在零点繁星与您相遇。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来和您分享一篇文章，诗意恩典所写的《爱和盼望使人类的灵魂美而深邃》。
家是一把伞，帮我们遮风挡雨。
朋友是一把吉他，为你弹奏生活的愉悦。
珍惜幸福，
关心身边的人，
用心相信爱。
转眼是新年第六天了，这几天天气晴好，运河虽然结冰了，但两岸的阳光那样明亮。昨天到阳台上看了看，发现种在瓦盆里的一颗白菜长出硕长的茎，上面开出一簇簇淡黄的小花。在这寒冷的季节，这一簇簇淡黄的白菜花让我看到遥远的春天。深秋的时候，妻子在露台的盆盆罐罐里撒下白菜、萝卜、韭菜、豆子的种子，很快这些种子就生根发芽，长出一簇簇嫩苗。冬天来了，我们把这些盆盆罐罐搬进屋里，在阳台上，在客厅的角落里，这些蔬菜默默生长，不时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。前几天我给孩子们读了一本荷兰绘本作家维罗尼卡著绘的童书《小种子》。一粒普普通通、平平常常的种子，在秋天，它和许多种子一起掉到土地上。小种子安顿下来，它将和其他小种子一起，在又深又黑的泥土里过冬。当人们以为冬天还很漫长的时候，小种子在泥土深处悄悄发芽了。当冰雪融化，阳光照在黝黑的土地上，留心看，一枚枚嫩芽悄悄钻出地面。当我给孩子们读种子的故事，突然意识到，我读过的一个个故事，不就像一粒粒种子撒在孩子们的内心深处吗？不仅孩子们喜欢童书故事，我这个50多岁的人也很喜欢。在我眼里，一本好的童书比一本厚重的学术著作更有价值。没有爱和盼望，写下再多的文字也没有什么价值。几年前，我曾向大家介绍过美国绘本《还能挤下一个人》。在开满石楠花的荒野里，有一座小屋，住着拉奇一家12口人。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，拉奇敞开大门，热情招呼每一个需要避雨的行人，说：“进来吧，还能挤下一个人。”在拉奇的慷慨邀请下，从这里经过的人们纷纷来家里避雨。大家在屋子里高兴地吹笛、唱歌、跳舞，屋里挤得满满当当。拉奇仍在大声喊：“我的房子大得很，现在虽然有点挤，大家伙快进门，还能装下一个人。”随着人越来越多，拉奇家的房子不小心被挤垮了。房子挤垮后，避雨的人们齐心协力， 很快又建起一座更结实的房子，足足是原来的两倍的面积。除了拉奇和妻子以及十个孩子，还装得下过往的行人，甚至一支部队的战士。每个人都乐哈哈说，来吧，这幢房子大得很，还能挤下一个人，永远永远敞开门。这个世界上虽然有风风雨雨，但也有一个爱的团契，这个团契足够大，永远敞着门，永远还能挤下一个人。我还给孩子们读过英国绘本作家卢卡斯创作的《机器人和蓝鸟》，一个无法维修的机器人丢在废料堆里，在风吹雨打中度过一个个冰冷无聊的日子。一天，一只蓝鸟飞累了，落到机器人的身上休息，后来更是在机器人胸部的破洞里住了下来。就这样，机器人为蓝鸟遮风挡雨，而有了蓝鸟的陪伴，机器人感到心脏在跳动。当蓝鸟啼鸣歌唱的时候，机器人心里充满了快乐。这个故事是给孩子讲的，也是给成年人讲的。对于许许多多灵魂麻木如机器人一样活着的人，多么需要来自更高之处的圣洁鸽子入住内心深处。人的灵魂苏醒，才会有全新的生命。花婆婆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绘本。爱丽丝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，住在一个海边的城市，她的爷爷是搭乘一艘大帆船来到这里的。爱丽丝爱听爷爷讲故事，她对爷爷说，爷爷，我长大以后要像你一样去很远的地方旅行，当我老了也像你一样住在海边。爷爷笑着说，很好，但你一定还要记得做第三件事，做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的事情。爱丽丝长大后果然去了很多国家旅行，当她上了年纪后也选择了一个海边小镇居住。那么她答应爷爷的第三件事怎么做呢？她看到这个小镇很多的地方都光秃秃的，就写信从一个美丽的国家订购了一大包鲁冰花的种子。她的口袋里装满了种子，每天一边散步一边随地的播种。春天到来了，公路边、学校旁、教堂里、住宅后开出一片片美丽的花。她非常高兴，她终于完成了爷爷交给她的第三件事。花婆婆的故事让我陷入了沉思。新的一年，我们要像没有忘记爷爷嘱咐的爱丽丝一样，在这个世界撒下更多爱和盼望的种子，鲜花的种子让世界变得更美，爱和盼望让人类的灵魂变得更美。读了这篇文章，让我想到马太福音18:3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送给您新兴音乐事工所演唱的赞美诗《转回》。
倘若我今天跌倒，恳求你扶起引导，切莫任我偏心，容我刚硬，这是我真诚祈祷。你怀抱，求你不要收回。
下面我们来听杨谦弟兄配乐朗诵《亲眼看见你》。
从前风闻有你，作者生命的粮食，朗诵杨谦。在你的光芒中，我找到了生命的真谛与力量。有你，我的心灵得以安宁，生命因此而不同，再燃亮起无尽的希望。面对困难与挑战，我不再畏惧，因为你如同坚固的避难所，给予我无尽的勇气与决心。在深处的求告中，我感受到你的回应，如同天上的星光，指引着我前行。走在喧嚣的街道，面对人来人往的繁忙，我心中却有一片安宁之地，那是你给予我的避风港，让我在纷扰中找到方向，不迷失于世俗的洪流。每当遇到挫折或困境，我总会停下脚步，闭上眼睛，在心中默默祈求，而那份力量似乎总能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勇气和指引。这份力量如同太阳与月亮般永恒，让我敬畏并赞美直到万代。从前我只是风闻你的存在，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的荣耀，更深切地体会到你所带来的满足与喜乐。你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，并且照亮了我的道路，也温暖了我的心灵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灵点繁星》。
约伯记42:5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感谢杨谦弟兄所朗诵的文章。下面我来分享由香怡所写的文章《动荡的岁月，不变的安息》。南京今天天气骤降，寒潮来袭， 天气阴霾，昨天外出，间或与朋友们发微信，这个冬天格外冷，并不是专家们预测的暖冬。一位朋友说，冷的不是天气，是经济还有心情。我补充说，更有你曾火热的信仰，却因为动荡的岁月失去了当初的信心。信仰的冷却才是真正的寒冬。我所看过的文学作品、小说或者电影，都把岁末时节描述成凄惨悲凉的场面，而我觉得寒冬的确会给人带来各种负面的情绪，所以寒冬格外需要光和火的温暖，就像在动荡的岁月里的人们更盼望真正的安息。经济学家、金融业人士以及房产业人士心里的寒冬代表着另一层意思，在普通老百姓眼中，寒冬里最大的慰藉是一年的酬劳、家庭的欢聚，甚至也包括公司的尾牙聚会。昨天我和朋友还谈到一代言情作家琼瑶女士的离世，再耀眼的成就、再多的金钱，也不能战胜人们对死亡和衰老的恐惧。这几年离我们而去的耀眼明星不少，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谢幕。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群体命运之外获得圆满，也没有人能真正活在自己的乌托邦或者桃花源里做梦，更没有谁能逃得脱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。这个冬天，我们依然在学习仰望他，依然在以他的话语为日用的饮食，好让我们的心灵不再枯竭，不再冰冷。单身的人以为家庭是港湾，但在家庭里的人又常常觉得各种冲突和不良情绪左右，而常常质疑这所谓的幸福，甚至想要冲出围城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分分离离的戏码随时都在现实生活里上演。电视剧里仍然是玛丽苏的版本，灰姑娘都想穿上水晶鞋遇见王子，而森林的精灵们，他们都应该是长着翅膀的彼得潘，会永远用天真和长不大的心性让你误以为人间也如此。所以有了撒娇的中年少女，又有了还没有长大就已经十分苍老的年轻老人，心灵深处的空虚和缺乏信仰的指引所带来的价值观混乱，使得新生一代的年轻人在迷茫中摸索着前进。而每次在地铁看到戴着耳机看着手机玩着游戏的年轻人，我不知道他们将来变老了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，信仰在哪里。除了奋斗或者毫无目的的前行，他们的未来也让我感到压抑。我并不羡慕他们的年轻，因为如果年轻而不知道该走向何方，也是沉重的悲哀。何况现如今比起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压力更加沉重几分了。生命依然交替，战火依然纷飞。在莫言的小说里，我看到了苦难的历史和如母亲一般抚育儿女的悲苍大地。在余华的小说里，我看到个体命运的挣扎与生存的艰难。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，我看到其他国的民也一样迷失在挪威的森林里。在国与国的战争中，正义和公理又将朝哪一个方向倾斜呢？四散的逃难和炸弹之下的血肉横飞是真实的，那空中的恶魔在人心里布散的纷争也从来没有停息，哪里才有真平安呢？每次通过高架桥和隧道的时候，都能看到一条红色的标语，人民需要信仰，真的是句大实话。信仰，只有信仰才能使我们站立。昨晚跟在儿童医疗中心服侍的小雅姐妹想说几句话， 他忙得实在说不了几句，我听见孩子的哭声，是一个等待肝脏移植的孩子。姐妹每天都是很晚才能回家，我去上海的时候，姐妹在床上祷告着就睡着了。小雅姐妹根本无暇自己的婚事和恋爱，因为太多的孩子等着她照顾，太多的家庭需要好消息，但若行不出来善，不给予实在的照顾和帮助，那岂不是站着说大道理，毫无说服力吗？小雅他们所做的当然是来自父那里给予的爱，并且要把这种爱传递下去，用爱的行动来做成善功。记忆中也是一个冬天，当我没法感恩的时候，我和一位姐妹开始祷告。繁华的上海路，临近的莫愁路，有个教堂是我们所熟悉的。我们在院子里的那个冬天看不到果实，而秋天曾缀满果实的石榴树下一起祷告。我知道我们的生活都是时代的缩影，我也知道虽然我们的世俗生活并非平坦毫无波澜，但我也知道就连这样的生活里也时时刻刻都是父对我们的保守。我和他便在一起诉说着这些年遇到的事情，真的我们一起细数，才发现围绕我们的虽然外面看上去是孤单是漂泊，但内里我们都心领神会，到处都是恩典的记号。我想美善如上帝，神也并不愿意他所造的人陷于各种动荡中而得不到安息吧，他也应该希望我们岁月静好。但自从人类的始祖被逐出伊甸园的那一刻，罪铺满了大地，万事万物无不在叹息劳动中等待得赎的日子。我们怎能独自唱着一场岁月静好歌呢？所以我们理当也在这样的动荡之中终其一生学习安息的功课，因为哪里有他的同在，哪里就有安息。无论何事临到我们的都不是无缘无故。我想关于青春，关于老去，关于余生有限的光阴，我们所要坚守的还是对主的信心。未来就算不是万里晴空，也绝非只有愁云密布。我相信无论何景况，天父都会赐给那些真心仰望他的人真正的平安。我相信哪怕我们身处绝境之中，只要仰望他，就定能涌出生命的活水，好让我们能忍耐下去。摩西当年怎样用杖劈开红海，到如今他也怎样在我们面前，在信他之人的面前显现出他的奇妙作为。动荡的岁月里，我们感谢神赐予我们不变的安息，让我们在祷告里寻找安息吧，感谢神。以赛亚书30章15节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希望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在主里重新得力，在基督里我们得着平安和喜乐。
万家灯火在闪烁，好像不停在诉说，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人生好像一台戏，曲终人散的时候，心中的盼望到永久。天越亮夜越深，星星越照亮夜空，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黑越闪亮。我知道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，照亮永恒的盼望。
人生好像一台戏，曲终人散的时候，心中的盼望都永久。今夜里夜越深，星星越照亮夜空，好像我心中的盼望越来越闪亮。我知道有一天黑夜将成为过去，
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，人生好像